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两位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欢迎赵教授。
看得到我吧？
能看到。
我已经上线。
很好。那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
那两位有没有赵教授好两位有没有特别想讲的话题？
你安排嘛，我已经告诉你的，我有两个题目要讲嘛。
好，那个赵教授您先讲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有更有一些大一点的话题要讨论。
是，我讨论了两个题目，第一个当然是台湾的疫情了，台湾的疫情相当严重，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疫苗，没有疫苗，而且这个很多破口了。就新的这个感染源，比如像飞机的驾驶员呢，还有这个甚至于现在连幼稚园呢，都传入了。问题台湾没有这个疫苗，疫苗不够。讲是讲台湾有30%的这个注射，但是第一剂打过两剂的还停留在4%，那么这个百分比是不够的，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台湾的这个疫情呢，并没有改善，而且非常糟糕。这是我是跟大家报告的。那现在也没有办法了。现在 BNT 好像民间已经弄到了，问题是说，数字还是不够，而且大家抢着打。而且台湾的疫苗没有这个章法，乱七八糟。这是目前台湾疫情的状况。
中国那个大陆那个好像福建省有，是吧？那个什么叫龙油啊？什么那个
莆田，
莆田是吧？就是有了之后。一天之内整个地区全部那个检测一遍，反正有好像有50几例那个确诊病例吧，就是对中国来说这个数字还挺大，其实实际上美国数字都是10几万一天，那个中国就这个差好几个
十几万一天，十几万一天，
对啊，十几万呀，美国每天都10几万，今天17万嘛，就是还是挺可怕的。
但是台湾的这个高端疫苗呢不灵光，死的人数的百分比非常的高，而且目前台湾唯一的这个能掌握的疫苗就是自己本身制造的，问题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什么用，完全没有资料，而且是WHO 世界卫生组织根本不承认这个疫苗的效用。
对，疫苗它有那个有很高的要求的，就是3期临床试验啊，然后都要发表那个就是临床试验的结果的，比如说你超过70%啊或者什么，一般来说国际上是愿意承认的。那你如果3期的临床试验的数字都没有的话，这个很难服人，这个事情确实是。那这个疫苗去打到人身上，就是还是有副作用啊，或者什么东西，有的 有的副作用挺大的，就是有的就死了，或者有的是绝育了，或者什么东西，这个就是危害挺大的。所以这个疫苗不是随随便便就政府说让它过就过了，这也不太负责任。
我其实要讲的一个本来上次就要讲的，有一个台湾族话叫斯卡龙，斯卡龙，这是一个台湾原住民的语言，因为最近牵涉到美国这个传说中要把这个台北办事处啊，驻美办事处啊，改成台湾办事处，那么我是要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跟台湾最近有一个公共电视拍了一部影视叫做斯卡龙。斯卡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18个番社他们组成的一个联盟，就是排湾族啊，在这个1857年的时候，有一艘美国的商船这个出礁，有14个水手啊这个登岸，结果这个原住民出草把这14个人啊杀掉了13个，而只有一个逃到这个打狗，就是今天的高雄啊，向清朝政府啊求救。当时清朝政府讲啊，他说我们管不到番人了，番人是不服王化的。那么就引起了这个美国跟这个台湾这个原住民的一个战争。这个我们现在知道美国这个在这个阿富汗呢吃了败仗，实际上美国打败仗不是说从阿富汗开始，在台湾的跟原住民这个后来打的仗也是吃了一个败仗，而且这个相当严重啊。那么台湾最近拍了一部这个片子在引起很大的回响。
但是当时那个台湾是有清朝在管理是吗？
对，现在我就要讲这个问题。后来美国没有办法了，就跟这个原住民呢签约，订立一个和平条约，这个在清朝的官方文书里面还有记载。也就是说双方啊大家都忘记了台湾呢、除了所谓外省人蒋家政权国民党民进党，大家还忘记了这个还有一个原住民呢、所以这个美国现在对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视啊。我要谈这个问题。这个斯卡龙就是一个原住民的话，就是当时是一个番社的联盟，他跟美国之间呢和平谈判订立了一个条约。
那美国赔钱了没有？
美国就订了这个条约，就是以后啊，就是凡是援助美国有这个白人呢、如果遇到海难登岸的话，就竖这个红旗，然后这个原住民就不杀他。
这有点意思啊，
这件事
有点历史意义，考古历史意义。
这个台独啊，拍这个片子也别有用心，这就表示说台湾的原住民跟美国之间有这么一个契约。
对啊，蔡英文就把政权交给原住民就好了。
现在问题还在发展中啊。因为这个中间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当初这个施琅啊攻下台湾的时候啊，曾经上了一个奏折，叫做番汉各200,000户。当时台湾的这个人大概一共有400,000户，400,000户呢，这个原住民占一半，而这个汉人呢也占一半，整个台湾全岛是地广人稀，没有什么人。问题就是说现在的原住民呢、这个百分比啊并没有增加， 还停留在个位数，反而是闽南人呢扩张的很多。说台湾今天的人口大概有2300万，这个原住民呢很奇怪都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呢？一部分是汉化，就是汉化了啊，但是他们还保留他们的语言，还有保留他们的这个社会组织。这个原住民在台湾相当重要的，他们在运动界，在歌唱界啊，甚至于到大陆去发展，很多有名的这个，你比如像最近在大陆上很红的一个台湾的那个女歌星呢，叫张韶涵呢，她就是原住民的。很多这个原住民特别有这个歌舞歌唱的这种天分，在台湾的文化界占很重要的比例。
嗯，
大家都忘记了，台湾还有一个原住民呢，啊，并不是说，只有闽南人呢，只有客家人呢，还有这个蒋介石带来这么多人呢，这个原住民呢，数量也不少啊，啊，就最近这个骗子叫斯卡隆，斯卡隆实际上是一个汉语的发音，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台湾族的语言。
我们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去看一看这部电影了，啊，那张燕您有什么，特别的话题想要讨论的吗？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其实很多国际性的这个事件嘛，尤其是中美之间，像这个拜登跟这个习近平之间的这个通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今天我想谈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他们之间这个沟通啊，显现了出来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的问题呢，就是中美之间的这将互相不理解。为什么说互相不理解呢？就是其实两边都没有做错啊。在习近平跟拜登通话之前，实际上中方已经明确的表达了他们的意愿。那包括像特使克里这个跑到中国去谈，然后那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官员到中国谈，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就意愿已经表达得很清晰了。但是呢，
对，就是三次嘛，就是一次是阿拉斯加王毅跟杨洁篪跟那个美国的那个布林肯，就是国务卿那个阿拉斯加会谈，那还有美国的副国务卿谢尔曼到天津，见了王毅，然后这次那个约翰克里，就是前总统候选人，也是前国务卿，那也是拜登的那个气候大使啊，那到了中国之后没见到人，都是视频，所以这三次已经可以说已经较量过了，然后呢底牌都亮出来了。那现在这次拜登突然之间打了个电话给习近平，这个我看也没什么结果这个事情。
对，因为我不知道谁在给这个拜登做这个在支招哈，就是好像他觉得就是下面的人说话都是不管用的，所以叫老大碰老大。其实不是，中国呢，中国只有一个声音，所有的声音都是习近平的声音，所以你不能期望说底下人说的都是错的，然后跟习近平一碰面然后就能变了，对吧？前面说的都不算了，然后
对，前面都是习近平的意思，所以
全是习近平的意思，除非你对他前辈人的提出来的方案你有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哎，那我不跟你谈了，我直接跟习近平谈，咱这事这么解决可不可以，那我觉得才有一线可能。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像中方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两个清单，什么三个这些东西呢，实际上美国又完全不可能接受。
美国不会答应的这个东西，就是
既然你不可能答应，那你给习近平打电话也自然就 没有结果，
是没用，因为这种高层的见面都是 底下都谈好了，然后高层就是走走过场了，前面全谈好了，然后这个走向形式呢我们通话了，然后呢达成了什么东西，那底下没谈好你突然打个电话有啥用呢，这个事情
就是没有用的。那我觉得之所以就刚才说的就是双方不理解，这是一个误判，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误判，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很清楚哈，就是大家再怎么斗，但是呢面子要过得去，对吧，就跟咱们大家一块吃饭，虽然我很这个看不上你小袁，对吧，但是面子上我还得叫你一个小袁台长，对吧，大家一个桌子吃饭嘛，对吧，我们是朋友，弄不好我们还要拜个把子，对不对，为什么，是为了维护这个关系，那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合作或者说是较量的可能性，如果说你小袁无论是人前背后还是当着我的面都说咱们俩是敌人，然后这个调子定完了之后我们再谈合作，那就没得谈，对吧，你中方现在的这个态度也很清楚，就是首先我们要抛开敌意，对吧，两份清单还有三个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前面这个特朗普政府所有的对华的恶意通通取消。
不，你这个你说这个都是很对的，就是面子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的文化，对吧，死要面子不受罪或者什么东西，但是美国说的也很清楚呀，就是比如说香港啊，你也不可能往回走了，你不可能说我再还给你这个一国两制，然后什么让特首们一人一票选，然后把黎智英放出来，那不可能了，对不对，然后那个你也不可能把那个新疆那个人家所谓的集中营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全部把那个去进教育营的人全部放出来，然后说所有的那个对维吾尔族就没有这种管制了或者什么东西，这种事情根本做没有可能做到的，这个事情，那你再是美国还要新冠调查嘞，武汉病毒实验室开放给你调查资料全给你，然后让美国说查出来是你中国人干的，你中国有可能做吗，这个我绝对没有可能的，那
我觉得
美国提的那些东西，你美国不也中国也不可能答应的，那你这个也不可能给他面子了，不面子了，
你听我说哈，首先
你
说的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具体的技术操作，你知道吧，先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先从理念上大家就不太统一，就是中国要面子，中国就是意思说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最起码是竞争伙伴啊，即使是叫竞争也叫竞争伙伴，不能叫竞争对手，或者甚至不能说是敌人，对吧，然后
理念上呢，这个
我们，你听我说完，我们拜完把子成为兄弟之后，底下至于怎么使绊子都可以，你知道吗，兄弟对吧，相称互相插刀，这就是我们这个一直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是这个样子，
对，以前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是以前的领导人确实处理得很好，不过那个朱镕基到了美国就是消气外交，我到美国来就是来消消气的给那个美国的，那你到了汪洋说甚至说中美关系就是夫妻关系，那你这个就是说的很好听啊，那美国就不好意思了啊，你虽然没有结婚证是吧，你都把我当成那个这个夫妻关系了，对不对，那
这就是中国人
不好意思跟他那个、
这个、
那你现在中国跟美国一样啊，就是都把对方当敌人，然后中国也鼓动这个民粹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各种你到街上去问问你最恨的哪个国家是哪个国家，都说是美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这是现在这个程度，但是呢中方的这个意见就是说，他们的观点就是说是因为你们先把我们当成敌人，对吧，首先特朗普上来就抡起这个贸易惩罚，对吧，开始加关税， 所以他那两份清单里边也很说得很清楚，就要把那些东西先抹掉啊。我们是不是敌人，我们是朋友，然后我们再来谈怎么做朋友啊。你是把关税去掉了，还是把孟晚舟放了，对吧？这些都可以谈，但是我觉得它有个前提。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哈，同时美国也没有错，因为美国是西方思维。西方思维我们在美国生活很清楚啊，就是哎，小袁，我们俩是朋友，对吧？我也对你没有意见。但是如果某件事情，我们俩有法律纠纷的话，那我们就上法庭，对吧？我们到法庭，你请你律师，我请我律师，咱们打官司，打完了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对吧？
对，那这个我不知道孟晚舟在不在这个清单上面。孟晚舟是一个，
孟晚舟在清单上，在两份
在清单上面，但是，他是华为，他明明确确的有这个证券确凿的违反了美国的法律，然后中国一再的声华为不是国家的，但是你又国家出面来，去捞华为的人。不就证明了华为就是国家的嘛？这个事情就是，
不是，
你就
是
很不合适。
我说的是，这是西方价值观。为什么？为什么？你听我说，为什么川普？为什么这个拜登说出来就是说，我们该竞争的竞争啊，该对抗的对抗，该合作的合作，这是西方人的观点，对吧？或者说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不谈什么朋友还是敌人，这个。不做定论，我们该竞争就得竞争，我们该对抗就得对抗，我们该合作就得合作，这是西方的一种价值观。所以两边的价值观根本就谈不拢，对吧？
谈不拢。
中国就是说，我们一定是朋友，我们才能谈合作。那西方是我们即使是对手，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谈合作。所以现在两边都没法妥协的，
现在没办法谈。
对。那我觉得第二个层面就是技术层面，对吧？我觉得在整个美国对中国的，在整体的这个竞争的领域来讲的话，虽然美国从这个政策上来讲，对吧？香港也好，新疆也好，他们都要坚持这个现在的这种立场，或者说现在的这种措施，但实际上，美国现在最关键的是台湾，对吧？那既然说台湾是一个很关键的点，那
现在台湾现在到这一步跟台湾还没有关系，都跟那个现在到这个
台湾是
台湾都没关系。
中美之间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美国最怕的就是，既然中国政府开始收复台湾，或者说进行战争，那一旦进入这个层面的话，中美之间的所谓冲突就是不可避免。南海都好一点啊，南海说句实话。还没那么急迫，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啊，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感谢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啊，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那刚刚正好谈到台湾啊，那么就是我们前面赵教授也提了一下，就是美国白宫正好跟那个台湾的外交部在那个华盛顿郊外啊，在会谈，就是，然后外交部那边， 提出来一个要求，就是要把那个驻美国还有驻各地的经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改名为台湾办事处。那么这个就是首先所谓的证明啊，就是改为台湾办事处对台湾来说是不是一个符合台湾人民利益的，就是台湾的老百姓是不是喜闻乐见的，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美国有没有这个主权去改，就是美国是不是白宫要求，就是各个地方你们这个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处也好，办事处也好，就是改成台湾代表处或台湾办事处，这个白宫有没有权要求，这个首先都是台湾跟美国之间，一个是符不符合台湾老百姓的利益，再一个是美国有没有权去命令这么改。现在先不谈这个中国这个大陆的反应啊，再就是您说说看这个是怎么看的对这个事情。
台湾就是在马英九时代跟习近平呢在新加坡曾经有一个没有就是一个共同声明呢，我不能讲协定，
没有，他们没有共同宣言啊，没有公布啊，
有一个
新闻稿，
有个新闻稿了，这个新闻稿呢就双方都同意，至少就是双方都同意了。那么这是两岸之后的一个基础，是不能够违背这个，至少在这个商谈的协议。问题是国民党倒了嘛，
而且已经不承认九二共识了，这个对不对？
而且国民党最近
在习马会的基础是九二共识呀，那现在现在台湾没有人承认过九二共识，也不承认，
而且
也不愿意接受一国两制，
政权也没有了嘛。
嗯，
国民党最近在台湾在选党主席了，那么现在声势表面上看起来最高的叫张亚中，但是张亚中根据我所知道不太可能当选了。台湾的四个国民党的候选人里面呢，只有这个张亚中啊是承认九二共识的，其他的三个人根本就不提了。而且国民党这个选举也没有用了，我的看法是国民党，我不敢讲说国民党是不是永远丧失了台湾的政权，但至少恐怕短期内是很难翻身。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未来台湾的任何一个新的这个领导人出现的时候，都这个国民党的希望都是很小的，这是我所了解的状况，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拜登跟习近平并不是不认识，两个人交手很多年了。
哎呀，很多以前见过，习近平当副主席，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就见过，
很熟了，
很熟。
而且那个时候状况好像还不错的样子，怎么今天搞成这个样子了？而且美国现在一个问题，我觉得拜登的头脑有一点问题了，年纪大了嘛，是不是将来可能是不是需要等美国的新领袖呢？我不敢讲了。
我新领袖现在有可能就是贺锦丽，就是 Harris， Kamala Harris。
不是，我觉得哈，就是拜登呢，我们先不管他是不是老糊涂了。但是最起码呢，他作为一个这个老牌的政客，我们只能假设他现在做的这一套东西呢，是一个基于美国传统政治体系和传统外交政策的一种作为或者一种手段。嗯，我觉得
这次阿富汗的撤军呢，表现太糟了。
这个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基于这个，首先，这个由于川普跟这个阿富汗的 原政府了，都不是县政府了哈，就是阿富汗的这个民选政府之间的这个
没
合作的
态度。特朗普是跟塔利班去签的约，撤国政府，对。
所以就是那个阿富汗民选政府之所以这个瞬间崩溃，是因为他们自从这个川普跟塔利班签完了协议之后，他们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对吧？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当时的县政府，但是川普完全没有把他当成县政府，把他当成一个已经过气的、已经抛弃的一个政府，直接跟塔利班谈撤军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怎么撤，你不要怎么打。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肯定是有的，就是所以那时候美军已经不打塔利班，塔利班又不打美军了。
对啊，
已经是这样子
了。那你让民选政府怎么打塔利班？你不打塔利班，我自己打吗？我打不过的嘛，对吧？或者说打不了的嘛。因此，拜登的撤兵的所有错误源泉是基于上一届政府。那当然了，他在撤的过程中有没有错误？肯定有，他也愿意承认，他也愿意承担所有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换一个人来进行撤军，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这种撤军的方法，
我想说的是，美国人对这个阿富汗人死多少真的不 care， 真的。
他意思说，我走你堵枪眼，阿富汗人
大多数人支持拜登撤军，就是这样子。
对，
虽然那个有很多惨况，就是人们都纷纷的涌向机场啊，然后有几个人那个掉在飞机上面，然后飞机起飞了掉摔下来摔死啊，当然还有这个人肉炸弹这种东西很难防，炸死了13个美军，然后差不多200个那个阿富汗人，这个是很难预料，而且是那个不是塔利班干的，是那个伊斯兰国干的。那么这个都是拜登说他要去轰炸伊斯兰国，结果炸死的是平民，那这个是都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拜登说起来，我们把重点对付中国，他的意思就在这里，我们有这么多钱，两万三千亿美元就是不是两万亿美元啊，2.3万亿美元2.3万亿美元花在阿富汗，太多太多了。2万亿美元就是你就是他那个国会通过给那个老百姓发钱那个都没有这么多，都没这么多，就是就扔给阿富汗了。
撤军，
就是、支持他支持任何一个地方，打仗或者什么，就他帮台湾也好，花不了这么多钱。他都不愿意花这个钱了。
两万三千亿不是拜登花的啊，拜登只是一个撤军。那撤
军对，就
是
这个美国政府20年里面花的钱，而且要死了那么多人。
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你既然败，既然撤，你就不要想说体体面面的、光光荣荣的，然后撤，跑就是跑，你知道吧？那我们看也看得出来，对吧？那个这个塔利班进驻这个政府之后，拿到这些美军的装备之后，也是非常耀武扬威的。我们说回来吧，就说回来这个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刚才那个
我如果说回来台湾那个事情，就是说中国我现在不谈中国，就是美国有没有权利去改这个这些经文处的那个楼的名字，就是改成台湾办事处或者台湾经文处。
这就是
有美国有没有权利改，然后台湾对台湾来说，台湾高不高兴，这是两个问题。
首先啊，我觉得这首先是美国肯定有权利改，只是中国什么反应而已，你知道吗？美国有任何权利，这所谓内政嘛，对吧？这是正儿八经的内政啊。台湾申请变成，你看像我们说哈，都是台湾，对吧？我们说起来从来不说台北，从来不说。
对，你用一个城市来代表一个地区就是不对的嘛。你又不能比如说你到所有的地方，如果中国驻 全世界所有的大使馆都改成北京办事处，你行不行啊？这个中国其他地区变成什么了？
不，他有一个，他英文不是台湾的，是台湾历史，台湾历史。这个翻译怎么翻法呢？
台湾人呢？台湾的。
台湾人的。
啊，也可以这么翻，因为台湾历史有很多种翻法。啊对啊，你想想，
台湾的不是说
你想想，就是对台湾岛对吧？这么一块地方，他要在外边设置一个办事处，那肯定是台湾人的，他不可能是湖北人或者说江西人的嘛，对吧？也不可能是台北人的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
所有的那些经文处以前都有一块牌子，就是领事馆，中华民国驻西雅图领事馆，这个牌子我是见过的，然后后来改了，叫 TECO， 就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那这个领事馆这个就拿掉了，就是那么这是中美建交之后，
所以
这个以前的中华民国的这个领事馆就改成了经文处了。
我就想说哈，中美之间的这个，尤其是美国政府现在把这个就是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这块哈，这个技术细节。掌握的实在是太差，嗯，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中美之间表面上一定是兄弟，然后呢，下边该使绊子一定要使绊子，对吧？因为双方这个敌人这个事情是实质，只是说表面上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对吧？表面上要不要拜把子，嗯，要不要互称夫妻，这个是，你想想，中国对美国的敌意不是第一天，对吧？从911那天，这个中国网民一片欢呼，这个美国鬼子终于得到了教训，这时候就能反映出来，中美之间是相互为敌人，但是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一直称为夫妻也好，兄弟也好，朋友也好，那美国原来呢也是，虽然知道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个互为敌人，但是呢，依然把中国当成一个朋友啊，然后去相互发展相互的关系，这也是就是拜登不是川普上台之前中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好关系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个美好基础不是因为我们相互之间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相互之间互称为朋友，那实际底下。那对吧？那中国大外宣，那中国那个经济渗透，中国这个盗窃技术，该干的事情一件都不在差，对吧？但是汪洋依然说我们是夫妻。
你这个说的，我觉得说的很对，就是特朗普他实际上是他看穿了，就是说你表面上跟我称夫妻，背后在捅刀子。然后他就是我把你刀子抓住了，这捅刀子的手抓住了，说你既然捅刀子，我们就不能称夫妻，就是那这个就是，特朗普是先这么做的，他是商人，也比较粗鲁，对，就是他觉得你竟然有这个动小动作太多了，那不行，那这个一开始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撕破脸皮之后。那结果就不好办了，对吧？就是你连暗底下再捅刀子也不是那么方便了，因为你既然明里面已经撕破脸皮了，那么，背后里面那个政府各方面都限制你，那其他你要搞这种小动作，不管是华为啊或者中兴啊盗窃技术啊或者什么东西，是办不到了。那因为，特朗普做的事情，这是在特朗普论上干的，把孟晚舟给抓起来。对吧？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情，那一直到现在，就是发展到现在，那双方这个脸皮是越撕越破，那个就基本上是回不去了。那你这个，
啊，所以拜登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要不然就继续撕破脸，对吧？就别谈合作，对吧？我们就是敌人，然后呢，我就处处遏制你，然后我显示我的实力。把你遏制到你不能动弹的时候，你对吧？你叫饶，然后呢，你按照我的命令去实施， 这是一种方法。你要不然就恢复到以前，假装是朋友，然后底下该使绊子使绊子，对吧？你不能又称朋友，又称敌人，又称合作，又称对抗，那成什么呢？在中，反正中国人是没法理解的，你知道吗？中国人就觉得，
不是就前天刚刚跟那个习近平通电话，然后今天说那个台北经文处改成台湾办事处了，你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动作太大了，对不对？这个转变太大了，这个反应不过来。说实话，
不是
这个
我
国内，
因为我觉得哈，
很高兴啊，头条啊，拜登跟习近平通话，一转身，那个胡锡进又在抨击了，是不是中这个中国应该打台湾了？
首先，我觉得就是台湾这个改名的这个事情，跟他打电话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为你知道美国哈，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政治体，它不是一个独裁政府，它不是说今天拜登一高兴给习近平打电话，明天一翻脸就叫台湾办事处，它不是，它是一个整体运作，整体运作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该对抗对抗，该合作合作，他打电话是为了合作。因为他需要中国来帮助他实现这个气候协定的这个事情那还有其他的一方面，就
那你这个现在这个台湾这个办事处改名是白宫在操作，你这个改这个名是太大了，这个美台之间的关系史上就改过一次名，对不对？以前中华民国领事馆驻美领事馆美领馆，对不对？然后改名为经济文化办事处，现在又改成台湾办事处或者台湾代表处，这个是大事情，你这而且是白宫在领导，
是大事情
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你拜登跟习近平通个电话，然后通电话期间我们决定要改了。这个
通电话之前就要改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对抗，就是拜登是觉得合作和对抗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你知道吗？交错进行的。但是中国是不理解，中国觉得说你既然想跟我做朋友，你这些东西就不要再做了，你要做也只能做那种，比如说对台军售，对吧？你看像对台军售的时候。无论是卖他那个防卫武器也好，还卖一些其他武器也好，这个大陆的反应不是特别的大，远没有这次大，你知道吗？就像你说的，这个改这个名字这个事情，对，
我插一个嘴啊，我举立陶宛的，那个中国把立陶宛的那个
大使召回了，
而且叫新来的你不必来了。
对啊，
那现在
是的，
对美国会不会这样呢？
不，这个有可能啊，因为如果美国改名，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肯定会秦刚会被召回的，但是肯定要召回的。
对，
那
你美国大使也不必来了。
哎，他也不要去了，还没去呢，也不要去了啊。
对，
就不要去了，就不要去了，对。
变成代办呢？
对，这就是代办级了嘛，就降级了嘛。现在实际上就是秦刚来之前就是代办级嘛，双方都没有大使嘛。那现在秦刚到了之后，有可能
哈，在这些对中国的这个技术层面是非常的，我觉得做的非常的不好，你知道吗？就是你对抗，你参照一下嘛，立陶宛什么样子？那中国人特别要面子，他如果对立陶宛这样子，他就不可能对美国不这个样子。那什么意思，对吧？
问题是现在实际上立陶宛是欧洲每个国家都在支持立陶宛，所以呢接下去这个有可能是叫骨牌效应，你如果中国跟立陶宛断交，那欧洲的国家可能一个一个的试水，我们也要这么承认台湾，那你是不是中国跟欧洲所有国家都给断交，你干不干？
你听我说小袁，这是你的一厢情愿，你知道吗？
不是一厢情愿，我们每一天都在报道这些新闻，你去查一查欧洲的反应是不是都在支持立陶宛，所有的国家都在支持立陶宛，
都支持，但是并不代表都这么做，支持和这么做是两回事，好吧？
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趋势，就是说你中国最后要召回大使断交，在中国手里，但是立陶宛是第一个，美国是第二个，就看你中国对美国怎么办。
我觉得大概率，因为首先拜登政府现在的说法叫考虑，对吧？他不是更名，这是两回事，你知道吗？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一旦美国政府如果正式更名的话，北京政府就只能被迫
召回大使呀。
召回大使，对。
对
啊。那你能怎么办？难道你欺软怕硬？
对啊，你召回大使，欧洲所有国家跟进，你是不是全部召回？然后是不是跟所有这些国家都断交？
你
干不干？
听我说啊，你听我说，这就是西方的思维模式跟东方思维模式不一样的地方。中国人就是要面子，你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撤呗，那怕什么呢？能怎么样呢？是共产党能倒台吗？
现在还有一个更危险的，会不会武力攻台呢？
哦，武力攻台是另外一个事情，武力攻台绝对是另外一个事情，你知道吗？这方面的事情闹得越僵，可能武力攻台的可能性越小。
这个很难讲哦。
好吗？再进一下广告。
武力攻台和撤大使是两回事，你知道吗？撤大使是很容易，那撤就本来中美之间这么长时间没大使也没怎么样吧？那拜登不还得巴巴的去打个电话吗？对不对？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这边。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节目的直播的现场。那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我是小渊。那我刚刚热火朝天的讨论了那个美国可能更改那个台湾驻美国的各个办事处的名字以前都是台北，就是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这是在华盛顿 DC 的。其他各个城市呢，就是驻西雅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那这以前它的名字是中华民国驻西雅图领事馆，那现在很有可能改成驻西雅图台湾办事处就是好像名字变短了一点，而且好像更直接了一点就是人家想去台湾旅游办签证可能早起来方便一点那这事情我们好像谈不完哈，但是又没什么结论会不会武力攻台或者什么，我们不知道然后我相信赵教授也不愿意就是台湾人民也不答应，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再谈一个国内一件大事情，就是一度市值最高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就是恒大集团就是 现在是不是因为资不抵债啊，被那个被这个投资人还有那个被割的韭菜就是围攻，所以呢很多人在上街游行。那有的人在开玩笑说中国恒大让中国人又可以上街游行了。那就是恒大的资产原来是一万九千七百多亿啊，现在缩水到不到10%，而且呢他庞大的资产就是欠的钱都还不了，所以很多老百姓的血汗钱都在里面，很多人都要跳楼，因为这个也是20000亿啊，20000亿是个很大的数字。多打水漂了之后确实很多人都会家破人亡的。那个恒大破产会不会造成连锁反应，然后造成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的事情？张燕，你是怎么看的？对，
经济危机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市场、自由经济，才有经济危机。
哎，你自己，我就说，张燕，你自己投了，比如说，辛辛苦苦挣了，比如说干了50年。只有200万块钱，而且其中180万是借来的，去送给恒大了，然后一分钱都没了，你还要还180万，你自己经济上有没有危机？我不是说这个是专属的资本主义的名词，就是很多人这个经济上有没有危机，普通老百姓一个集团或者芸芸众生，
这个58年饿死那么多人，他也有危机啊。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经济崩溃也有危机啊，危机
那死这么多人，你还要死这么多人，
在社会主义国家
死这么多人不是太可怕了吗？
一点都不可怕，人就跟蚂蚁一样，死了就死了呗，那你还能怎么着？那钱没了就没了吧，那首富什么的没事，中国那首富榜就跟那个杀猪榜一样，对吧？挨个往里边扔，看谁不踊跃当首富了吗？那不你那首富扔进去我就成首富了吗？对吧？他扔不进去我还当不了首富呢。我跟你说，在中国哈，千万不要担心这个事情，什么上街闹事儿，那是政府没有腾过手来，腾过手来呢你就上街闹不了事儿，好吧？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经济危机，只有说政府想不想管这个事情。我觉得恒大哈应该会倒啊，应该会倒，就是
恒大倒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房地产企业，很多这样的企业很多的，中国第一大支柱企业。
你听我说哈，我如果是你想嘛，你是中国政府或者我是中国政府，首先我管不了那么多，对吧？我哪想到那么远呢？啊，那些人倒了怎么办？你首先先说他倒，对吧？他倒，看倒了以后怎么样？啊，有人闹事抓，对吧？你把他们抓起来不就完了吗？不就不闹事了吗？然后现在他倒了，他没有连锁反应，你知道吗？我说了，那都是自由经济，才有这种可能。你包括美国资本主义国家也一样，那雷曼兄弟倒了之后，那政府该救不也救吗？对吧？那把其他马上要连锁反应要倒的，他也该救要救。中国政府更没问题了，对吧？只是分谁的情况。恒大哈是往死了做，你知道吗？他不是今天要倒，他从那个2008年那会儿，那个许家印就要站在那个香港那楼上，融资的时候就要往楼下跳，你知道吗？就是融不到资，他就要跳楼，所以他今天跳跟昨天跳跟今天跳没什么区别，老百姓也一样，老百姓。这个不是今天跳就是明天跳，对吧？既然你把你的这个身家性命都放在这个房地产里边，都放在投资里边，那个 P2P 爆雷，多少人倾家荡产，那不整个 P2P 没了，你知道吗？在国内整个通通取消。
我说的就是连锁反应，因为2万亿涉及的那个数字挺大的，而且不仅仅是普通的家庭，还有银行，还有这个关联的企业，就是涉及的人，不涉及的人不是一天两天。
中国的银行哪个都该倒，你知道吗？但是呢，他们是中国的银行，所以他们不会倒。大不了又是什么把什么坏账一收啊，对吧？然后什么债转股啊，什么，哎呀，这些技术性的东西多了去了， 总而言之倒了，那就再换个名字吧，对吧？中国银行倒了没关系，改成中国人民银行就完了嘛，对吧？或者中国大银行，大中华银行就完了嘛。中国不可能没有银行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第一，你首先要关心自己的房子，然后自己的这个存款，对吧？能救呢尽量救，不能救呢就算没挣着就完了。
对，这个就是我说的连锁反应，它涉及的可能不是两千，不是三千，也不是两万，也可能二十万，然后呢连锁起来就是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
不会，没有，中国没有社会动荡。这如果有不早有了呢？那哪等到今天？
中国那么多朝代，一开始这那个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也很牛啊，元朝也很牛啊。
那会儿你拿的镐头都能造反，你现在你没原子弹，就基本上没，你有原子弹都没用。美国有原子弹，对吧？北朝鲜也有原子弹。
美国有原子弹，还是怕这个抗议者？
那是一个民主国家嘛，他才怕嘛，对吧？包括拜登之所以现在就昏招频出，他不也是为了怕明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期选举吗？
我们节目马上到尾声了，最后一分钟，大教授有什么感想？
和平，我还是从台湾的立场，台湾跟大陆要和平，美国跟中国更要和平。
那问题，大陆要不要跟你们和平？和大陆要不要跟美国和平？
希望，希望。
不取决于台湾，也不取决于美国。
那你就说这三者不取决于台湾，不取决于美国，就是说三个里面排除了两个还只剩一个，是不是？
是啊，现在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做法，对吧？
好，那我们今天时事参谈到此暂告段落，感谢张立明先生还有赵雅书教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